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部分台湾的女生身高都是落在160-165之间，那最上面的最下面的，我真的会逛到吗？
这个陈列方式为什么在韩国很红？是因为他把正面给客人看，所以你会知道这个长的样子。其实黄金视角就大概在100公分到180公分这一个阶段，是最容易看得到而且摸得到。第一天营业3级警戒，那天开市只开了1笔。他说：“那个老板，这个是我自己买的，因为我不想要让你第一天牌子上市就只有做400多。”
你好，欢迎收看《决策者》，我是王嘉玲。国际货币基金呢，刚刚上修了全球的经济展望，来到3.2%。那这个数字呢，其实已经比年初还要高。但是呢，专家还是认为说，我们在抗通膨之路上还有一些路要努力哦。不过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其实消费者并不是完全都不消费，而是换了一种方式来买东西哦。比如说纽约呢，有一位这个经济学者，他就针对女性来做了一个分析哦。他说女生呢，在越是这样的情况之下，她越是会精打细算，买一些低价的奢侈品。那算了一算呢，这个价格就跟口红差不多，所以呢，被称之为口红效应哦，也就是我们现在大家说的非常多的小额挥霍。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要聊聊这个领域，所以我们邀请到的是研究这个领域非常久，长达20年，他都做女性消费者生意。欢迎冉冉的创办人杨志渊，欢迎 Double。
嘉玲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Double， 我刚才应该没说错吧？在这样高通膨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女生还是会买东西啊，每一次出去其实都要带回一些什么。
对对对，不能空手而回嘛。对啊，因为现在我觉得大部分的，像我觉得以台湾现在的经济状况，你说特别好还是特别不好，其实我们以消费市场来看，我们觉得大额消费可能没有比例会降低一点点，那应该讲说它会变得比较两极化了。那有大额消费能力的还是继续往大额消费走，但是会有中间那一段，我觉得就是会向两边靠拢，所以小额经济的比重我觉得越来越大，越来越高。所以刚刚讲到帮口红经济这个这个名词嘛，也大概就是这一段时间才跑出来，就是你买一个一点点小东西，你就可以让自己有非常好的一种满足感。
对，就会有心里觉得说，哎，我有得到小确幸，有得到一些犒赏等等。
对对对对对。
那像你自己有没有观察到，从疫情之后，其实整个消费市场因为全球这个经济的关系有一些变化，那我们女性出去逛街，不管是哪一个年龄层都好，你觉得有一些变化吗？
我觉得变化我觉得女性变得更爱自己啊，
更爱自己。
我觉得女性变得更爱自己，这个比例我觉得越来越高，因为很多都觉得，因为疫情的状况，其实大家都闷很久，那也都知道嘛，就是好像觉得你这时候不稍微及时行乐一点点，总是会觉得好像很多时候，幸福一下就过去了。
对，真不晓得说，哎，下一次好不容易我可以脱下口罩，
对对对对对，
可以打扮自己。那如果我戴口罩的时候，其实戴耳环啊，戴什么，反而人家会看不到。我喜欢大一点、夸张一点的。
没错没错。
那疫情之后呢，大家会更爱自己。
我觉得
会。你从哪边发现这个现象？
我觉得像现在消费，我觉得消费者买女性消费者买东西，我觉得不大会。我觉得很多自主意见提高，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来讲。
我们的消费族群大概都落在哪一个年龄层？
我们家的客人哦，大概都在落点落在25到45左右。
25到45，哎，我也涵盖在里
头。有，你涵在，你刚好在25的范围，对对。
是。那如果今天呢，我来到这一家店了，你要对我行销你的产品，你会怎么样介绍？
我觉得漂亮女生不太需要特别介绍，对，通常就是
很会聊天。
对对对，因为我们在做销售的时候，其实我们通常都，我觉得第一个，我觉得称赞客人，我觉得是必要的。就是说客人，你总不会告诉客人他的缺点，你会告诉他的优点。然后我们就只要做好一件事情，把缺点盖起来，把优点放大。 那几乎客人都会买单。客人如果是瘦的，你不要再让他看起来更瘦。客人如果比较有肉，你千万不要让他看起来胖，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逻辑。对，那客人能够被藏起来的，他藏起来的就买单了。所以不太需要介绍什么东西。
这样的一个逻辑是20多年来你在从事女性消费市场这一块得到的心得吗？还是你从哪边体悟到的？
我觉得这20年我都有一个习惯啊，消费者的意愿，就是说消费者他的需求，你要先放在所有的业务模式之前。你要先了解业务，你要了解客人他要什么，你再去喂他的东西，而不是说像早期那个年代，在我们可能很小的时候，那时候是资讯没那么发达，就像做节目，像我们有聊到节目是做什么观众就看什么，因为只有老三台，
那是一个卖方市场。
对，那是卖方市场。那当你是个买方市场的时候，那其实完全状况我觉得有点不大一样。
对，要把观众消费群摆在第一。
对，客人的需求要放前面。
所以其实你平常因为我们现在还有实体门市，你也会教第一线的这些 sales 你的员工这些道理吗？
会，我很爱教销售。教我们同事去面对客人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个很有趣的事情。
如果说教现在，因为我相信你们请的这个员工应该都是年轻的族群居多。如果说你的年龄层是落在20几岁到45岁之间的话，应该都是一些 Z 世代的小朋友。那如果说你在教 sales， 首要你觉得一定要的会是什么？
我觉得
最原则是最重
要。我觉得教年轻的，我觉得第一个要教态度。
态度，
我觉得态度很重要，因为我觉得你要想现在18岁的，现在往前退，因为现在我们最小才18、19岁，那如果18、19岁往前提的话，大概可能都，哇，那个我都算都已经算不出来，不知道是90后还00后，
数学不好
了，那个都已经是很后面，小我们可能都2、3轮的那种，那他们其实社会历练没有那么大。当社会地位没那么大，他跟人的互动成熟度没那么高，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教礼貌、教态度，我觉得这件事情要放在第一顺位。当这件事情做好之后，我觉得才有下一个去抓消费者心理。我觉得如果你直接去跟他讲消费者心理，我觉得会有点揠苗助长，太早了。那反而是把态度先做好就好了。
而且其实这一群小朋友啊，他们有好几年的时间是隔着电脑在上课的，
对啊，
比较少时间跟人接触。
对，人的互动真的是有比较跟我们这个年纪比起来是有稍微比较弱一点的，我觉得啦。
韩系韩流风这个事情大概已经在台湾应该吹了有15年之久了，
有，
至少从我求学阶段的时候我们就是哈韩，
对，
那哈日哈韩并进。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好奇就是说你现在在看这些商品，会不会参考韩国明星带什么，韩剧现在流行什么？
会，这个因为像我觉得大部分的产品，我觉得会热卖，都是伴随着内容。我举个例子，例如说去年的3月多，那时候 BLACKPINK 办演唱会，那个时候黑跟粉就会卖得很好。所以你发现市场上，卖衣服的、卖饰品的、卖甚至卖鸡排的，
所有商品都
会想要蹭到黑跟粉。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流行度。那韩国他们为什么东西他们的为什么韩流那么强大？是因为他们的内容做得很好，所以韩剧很好看，韩国电影很好看。我在家看那个 YouTube 吧，我每天睡觉前都要看那个韩国电影解说，
连你自己都是，
我每天都还要看，就看了就知道现在流行什么，什么电影好看，大概是这样。
所以其实像你自己，你跟这些年轻人的喜欢的东西要贴得这么近，你平常除了靠逛街，你还靠哪些在吸收这些新资讯？
我们出国，我觉得出国蛮频繁的。
出国频繁，
对，我们往国外飞的比例蛮高的，就到处飞到处看。我觉得第一个，台湾在吸收新知识，很多是往不论是欧美还是韩日，都是往国外吸收回来。那你如果没有常常去直接跟国外靠拢，其实我们要做韩流文化带到台湾这件事情，其实没就会只有带到样子，带不到灵魂。那我们当然希望是我们要做的是生态圈，是个能够把整个韩流文化，它从精神的底蕴把它整个全部都搬回来，倒不是说做了一个装潢这看起来像韩流。所以我们做的产业，像很多人说，你是卖饰品的？不是，我们是饰品起家，但到后来我们做复合。我希望呢，我未来目标这样一动啊，1、2、3、4、5啊，然后从进来第一层到第五层，今天都不用走这样。
哇，你觉得这会是以后台湾在女性消费市场的一个常态吗？新常态？
我觉得有机会，但是要做到一条龙，产业都在自己公司内，这个比较不容易。这是必须你在各个领域都有 某个程度的涉略，不然其实这件事情不容易做到。大部分你说做百货商场，它可以做一个纯女性百货商场，像早期的伊蝶，它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可是你要有某一家企业，你里面去塞了五个不同领域，这个需要花一点时间跟精神。
那也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商场在。
没错，没错，没错。
比方说，像我看到现在市面上，就我这个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其实类似跟你们一样这种轻奢华，然后相对比较平价一点的这一种轻奢食品，其实蛮多的。那你怎么样在这么多的品牌当中做出一些区隔，我们跟人家不一样的？
我觉得我们。因为就像刚刚讲的，我们不是零售业，我们做的是文。我常常跟同事在讲说，很多人都以为我们家是卖衣服，你是做零售，你做百货。我说我渐渐我要去翻转这个市场对我们的看法，是我们在做的是韩流文化。只要市场上面的人接受我们是韩流文化这件事情，就代表我们成功，我们做到。那我们做的韩流文化，倒不是只是针对产品特性。那我觉得它是从我们的每一个食衣住行娱乐每个地方都要包到。你或许你会看到，接下来我们仍然会投资韩国的餐饮，会投资韩国的 salon， 会投资韩国的医美。这个东西其实跟我们零售业买卖无关，但是我们的客群是相同的，它的文化底蕴是相同的。我觉得这是我们跟人家比较大的差别啦。
冉冉算是你第二次的创业嘛？也比较大的来讲，
这已经是我第十次创业了。
第十次创业了，
对啊，做的蛮多。
但创业的这个时间点，我觉得也很悬啊，挑的不晓得该说是好还是坏。
对对对。
2019年，那您创办了之后，其实没多久就碰到疫情爆发了，这个是全球性的一个事情。当时候虽然你已经身经百战，但是碰到这样的一个疫情突如其来的过来，您的想法是？
我们2019年，我们这个品牌2019年9月13号开幕吧，我
记得这么清楚。
对，因为开下去生意蛮好的嘛。后来那时候很高兴，我们还记得2019年的9月开，大概11月我们就开4家店，多开4家，12月再开4家，1月再开3家，2月再开2家。那时候我们开的速度很快。到了，我记得我们那时候2月开的那家店在台南，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要把衣服绑进来，就开始要做衣服这个品项。那时候因为我老婆是采购嘛，我老婆我还记得她在看机票，要准备要往国外飞的时候，看，就宣布说那时候往国外都要21加7，回来再21加7，变成说来回一趟就是2个月没有。我看看，哇，怎么这样？后来想说，后来做。但是做下去之后，发现观光客没办法来。我们以为疫情会很短 ，SARS 就很短啊。
对，
所以我们在想说，
过往你也碰过啊，
也碰过。所以那时候想说，COVID-19 它也是新冠病毒嘛，那好像跟 SARS 听起来都是一样。SARS 一下就没有，我想这 COVID-19 应该也是不会太久，
应该差不多吧，
应该
每天都在这样想。
对，每天都这样想。后来就想说没关系，我就一样照样开，胆子很大嘛，开。后来到了2020年底，后来就发现不对。那个观光客都不来，夜市几乎都很惨。后来我们就把一些比较贵的租金开始收掉，所以我们2020年其实就赔了蛮多钱。到了2021年上的时候，我们又转亏了，又转亏为盈，又起来，因为把很贵的调整掉之后，整个状况又很好。想说哇，这个公司真的被我们又这样撑过来，正在很高兴。我还开了一个新品牌，但是开了新品牌的那个品牌开幕的隔一天，就遇到3级警戒。等于说第一天营业3级警戒，然后那一天固定的小朋友那天开市只开了1笔，那笔好像买了400多块吧，我猜他应该买耳环，我猜400多块的东西而已。然后我就说怎么只有400多块？他说那个老板，这个是我自己买的，因为我不想要让你第一天牌子上市就只有做400多块。
多么天心的年轻人！
我说可是这个是个听的是个很沉重的事情哎。后来就这样做。然后就撑，所以2021年那一段到5、6、7、8吧，如果没记错，那5、6、7、8这4个月是非常惨的事情。我那时候业绩6月份只有2021年的6月份业绩，大概就是从2019年到那个时候最高点的10分之1不到，
十分之一不到，
对，十分之一不到，非常惨。
那你有这么多的员工，有这么多的资本支出也好，
对对对，
怎么办呢？
那个时候就借吧，就只能借嘛，东调钱西调钱，跟银行谈一谈，然后有一些银行他有一些纾困的贷款，那时候就这样撑。那时候我们就第一件事情发现3级，我就把几个跟着我很久的员工，因为有些小朋友都跟着我10几20年，大家集合起来就想说怎么办，先盘点你有什么，发现盘点来盘点去，我最多就忍而已，因为 你没有货啊，因为那时候进不到货啦、啊。国外也是停掉，大家都停掉，那时候只有人最多，所以后来我们全部的员工，我要求全部员工转型做团购。
做团购
、哦、因为那时候都不能
出门，你转得很快，直接走线上、
我那时候想说逻辑是这样，那时候其实我们电商在疫情这段时间广告成本是非常高，转换非常差、因为大家都在买广告嘛，
对，所以这么多，那你能见度也会降低、
对，没错、没错，那甚至原本不做的都跑来做了、那想说我们这时候投广告都快钱都快烧完了，这时候投广告好像也不是方法，
也是投到大海里、
对，那后来想到最好的方法就是哎，团购，那你外面团购你要给人家钱、那我不如就把这个钱给员工好了，所以后来全公司都起来开始卖东西。那当然有几个很好的朋友，我有个很好的结拜兄弟，他们做那个水货化妆品，那就想说水货化妆品可能不好卖，但是保养品总是好卖吧，开始卖保养品，卖，后来朋友就说家里种水果总是要吃东西嘛，全公司开始卖什么樱桃啦，然后卖什么，那时候中秋节卖柚子啊，什么东西都在卖。
所以冉冉的员工其实如果一路跟你到现在的人、其实他们也身经百战、
他们也经历过那一段、他们也经历过那一段，后来好不容易撑过去了，在2022年的时候才开始加入服装，才慢慢转型成复合品牌，才撑过这个疫情。
我觉得你很有自信，也很有底气、有勇气、你是第一个把这样的类似的品牌、同质性的品牌带进百货公司、而且是台北新一区的百货公司里面、当初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我做 B2C 的生意做蛮久、那不论是零售业还是服务业，那其实都做蛮长时间，20年了嘛。那时候我们在想说，我们这个东西一开始开店要开哪？那要么开店就进百货，要么就进路边店嘛。那时候想说啊，我们找个地方来开，决定开哪里？信义区，因为我们跟百货公司配合很久，开信义区，因为你今天开在微风，我那时候第一家开微风松糕。你开在他给我们在一楼进去大门口的位置，
最好的位置。
那个位置不错、虽然微风松糕它可能不是个很第一线的百货、但是它那个位置绝对是那个百货里面的一等一，所以我就打造了一个很好的出身，我是个新一区出身的品牌，然后我有一开始就有明星的加持，有非常多网红 KOL 的加持、所以我那品牌就砰砰砰砰砰就做起来。
所以你觉得砸这个行销的预算是很必要的、
我觉得有必要，我觉得有必要、
哪一块现在是最能打中明星也好 KOL 也好或是网络上的宣传、您觉得哪一块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都一样，我觉得那个三个要同步一起做，
要同步、
只是说他要去，我觉得他在这个的这三个行销都是算数位行销的一环嘛、那重点是你要怎么去搭配，例如说你要搭配多少 KOL 投多少的宣传广告、我觉得你要去搭配跟组合，倒不是说啊，那我全部都找网红，然后找了90%，因为你们下广告可能很多人看不到啊。对啊，因为 KOL 他还是偏自己的粉丝嘛、对，大概是这样。
像我们也开进了百货公司，是一个很成功的案例、但是我们也没放弃街边店。
对啊、
在两者的成本还有它的优势利弊，你怎么样权衡？
我觉得我们百货公司算抽成，那一个逻辑很简单，假设百货公司可以做100万，他抽成25%，就代表我在这个百货公司这一带我可以接受的就是一样大小25万租金，然后做差不多业绩。那这时候我们去评估嘛，假设我在外面有个15万的店面，我相对来讲我就觉得我可以去承担。那如果是35万，我就要去看它的大小是比原来百货公司大。所以百货公司是个很好的依据。那它的成本我觉得是。它是浮动的吧，你做一笔就抽多少钱、但是街边店它是固定，所以当你街边店如果你的能量够大，你业绩拉够高、其实赚的钱一定是比百货多、因为它多出来那一节是不用被抽成、它只有基础那一节要付房租嘛、对，那我觉得、要看啊，状况不一样、那百货公司的基本人流我觉得是一个保障。
像在疫情之后我们有注意到，像很多品牌过往它只做实体店面、疫情的时候就像你讲的、不得不它就往网络上去了，但是疫情之后呢，他们又选择说他要回到实体的店面来跟顾客面对面接触。像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年轻女生，我们买饰品等等、会觉得我可以在网络上选购就好了、我不一定要到现场去挑选。你觉得线上线下应该要怎么搭配？
我觉得线下哦，线下跟线上有个最大的差异、线下其实是蛮重服务跟体验，所以我们常常就很在乎客人的，就是说客人来对我们家的评价，我们家服务算做的，我觉得算做的蛮好的啦、那我觉得线上先冲动购物的比重还是蛮高，而且因为你也知道嘛，网络上面购买你可以退货嘛， 所以很多就是手手点点点点，不喜欢就推，所以逆物流成本很高。那你要降低逆物流，它有非常多的地方需要琢磨，例如说，你的品质要够好，你例如说在拍照来讲，你的真实度要非常非常的高，然后它都还是有可能有某一个比重的逆物流，那这个我觉得两者是因为购物的出发点不太一样，像很多我们的客人是要来吃饭，但是因为餐厅要等位置，就附近晃一晃，然后晃到这边的时候就顺道带走，对，那这样的情形，消费情形跟网络上其实都有点不大相同、啊、
不太相同。但你觉得两个都很重要？
我觉得两个都很重要，都同步。
其实在 Double 刚刚来到现场的时候，我有跟你小聊了一下，我觉得有个事情非常有趣。你在挑选你的实体店面要在哪一个 location、开在什么样的店面，你有自己一套经济学。
对，我觉得我挑店面的创，我觉得我挑店面是我自己的想法啦。我那时候去考硕士班的时候，考 EMBA 的时候，那也是一样啊。那个教授就问嘛，他说，为什么你觉得你挑店面的几率比较高？为什么你胜算高？我说哦，我的挑法很简单，就是我去看，跟我卖同质性啊，客人相同，在这边有这五家都在，那我就觉得我在这边开胜率100%。
妈妈不是跟你说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吗？
因为我们其实人多的地方热闹，人多的地方热闹，因为你去，其实最后就比的是你跟这五家的竞争，那大家等于说你就比看这等于说加上我们假设六家来讲好，六家来看，你看你自己的品牌力是不是比较强？如果你的品牌力是可以超过人家，那大家都连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好怕。那就看自己的行销能力。
这个时候就是比真实力了，
比拳头。
今天很荣幸哦，可以跟 Double 哥一起来逛街。你平常大概现在这么忙了，有这么多家店，你多久会跟家人一起逛街一次？
其实我觉得无时无刻都在逛街啊，
无时无刻
出门吃饭，只要遇到同业或者遇到品牌，都会进去看一下。
你在做试调吗？如果说你今天来到一家衣服店好了，你会观察他什么事？
我会看模特。
Model
对，看模特，看他
Model 会是他当季想推的。
模特一定是主打，对，所以一定先看模特，看看大品牌的模特穿什么，然后来决定说我们接下来的进货方向要不要跟着做调整。然后例如说颜色，那可能也是跟着大品牌来走，对，那这个试调我觉得蛮重要，毕竟他们带领潮流是走在最前面的。
那你自己非常喜欢逛街？
其实我不爱逛街，因为逛街其实很辛苦啊。
你说你太太其实是公司的采购，
采购。
那她怎么样培养出她看货带货的精准度？
她就很爱逛街，
很爱逛街。
她就很爱逛街，她就是无时无刻。我讲我们家，我像我老婆他们在进货的时候啊，在做我们公司采购总监嘛，她到了海外，她人都已经在韩国了。家里还会一直有包裹寄来，我就说你在韩国进货，为什么你家里还会有包裹？哦，那个就是我之前买的，他就是无时无刻都在买，
都在购物，所以他的这个美感还有眼光精准是用钱砸出来的。
也工作也是，因为他已经造型师啊，他已经做
对美感是有一定的深度，
他做这个做造型做很多年了，那也对我长期培养训练他，让他一直买嘛，买久了，其实我觉得大概可以抓到市场的流行度，因为每次到了人家韩国去跟各品牌做采购的时候，他们就会第一线，那个我觉得那个敏感度比较高、
所以你觉得 even 现在线上这么的蓬勃发展，线下还是有它一定的道理在。
当然。
好，那今天如果说来到这一家店好了，你要怎么样提高你的成交率？你们会怎么样成立？
通常我们在介绍，就是说介绍产品的时候，我们会分几个方法。第一个，看客人他进来的时候，第一件事做什么。他第一件事情是摸模特还是摸架上的衣服？如果他摸的是模特，原则上我们就是用模特整套去做反手。你现在在看上衣，我一定二话不说就说：“小姐，你的这件上衣在这里，你先拿去试穿看看。”当你试穿的时候，你还没有走出来，我就帮你把帽子、外套、裙子都准备好，然后就全部都塞给你，让你去试穿。因为试穿不用钱嘛，那你只要有时间，其实我觉得你会很有意愿，而且你会很清楚穿完就长这样，所以当你已经看到这一套，你觉得是我喜欢的样子，这个 style 是我觉得 OK， 我拿给你套完，你会有一个想象。所以为什么要跟艺人合作，为什么要跟网红合作，是因为要让我们的消费者看到是他们穿起来的样子，
大概会这样。有时候是整套他就是喜欢了，
没错。
那你在放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也会发现说，衬衫就是放一起，然后洋装就放一起，这个是为了方便吗？
也对，为了方便，这就举个例子来讲，例如说像你今天在节目上穿洋装，那我先设定你喜欢洋装好了，因为你穿着洋装出门的嘛，所以这时候你再进到店内，我先从你的打扮来看，洋装你能接受，所以在你在翻的过程当中，只要你靠近洋装区，我就一定会把 跟你穿的很像的洋装先拿给你，嗯，然后这时候你看你不见得喜欢，因为你有了嘛，嗯，所以这个时候我应该要再准备一套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嗯，但让你有两个可以做比较或喜欢，嗯，你不能一次给客人一样东西，你要让客人做选择，嗯，然后给客人三个的标准就是 ABC 版本，那客人才会依据他的使用的状态，你要上班穿，你要出去玩穿，来去做一个挑选，这样。
好，这个是在衣服的部分。不过冉冉其实是做饰品起家的，嗯，我们继续逛。哦，这个陈列架，其实我当时候看到的时候，我发现说，哎，好像图书馆哦。嗯，这个在韩国其实很多的选品店，他们都是这样子陈列的。
没错。
这有什么样的优势？
因为它这个陈列法，其实这个陈列法蛮特别。因为我当时我跟韩国的几个工厂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有讲到一点，因为这个陈列方式为什么在韩国很红，是因为他把正面给客人看。
正面。
因为我平常，例如说，我举例，例如说，我们平常在桌上的时候，它会放起来长这样，但是我们在这里就是完全立起来。所以你会知道这个长的样子是非常
明显的。当它套在我的耳朵上会长什么样子？
对，你也很好拿取嘛。对，那不然大部分会比较像是这种台面型的时候，我觉得会就是看的角度视角不一样。
但是我注意到一件事，哎，它这么高，像 Double 你180几公分，
我186，
你当然是很方便可以取。但我就想说，像我这样子普罗大众的女孩子，大部分台湾的女生身高都是落在160-165之间，
没错。
那最上面的、最下面的，我真的会逛到吗？
在我今天因为来摄影棚嘛，那上面的东西其实没有放产品，嗯，不然正常来讲上面我们产品是放满的，嗯，那下面其实也都放满，嗯，可是其实我们现在挂纸卡的位置其实就是要为了让嘉玲知道说我们其实黄金视角就大概在100公分到180公分这一个阶段，哦，是最容易看得到而且摸得到，嗯，那上面下面其实看不到，对我们来讲它是陈列单纯只是让客人感觉到它丰富度，哦，
可是这么高会不会造成另外一种效果，就是太乱了，我反而不知道从何挑起。
其实还好，因为他客人又根本看不到，因为他太高了。对，那反而就是黄金视角反而是我们的一个主打的范围就好了，那其他地方我们倒是觉得没有差别。
好，但我们说到实体店面，其实它需要陈列，它需要，有一个氛围也好，购物体验，我也很喜欢走到店面去，嗯，当这一家店它的整体氛围包含它的店员也好，颜色也好，陈列也好，嗯，打中我不小心就是会买了，
对，
回到家才会想说，哎，我怎么会买这个东西，啊，
对，真的很常见。
但是那个店的氛围是很重要，这个网站上其实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没错。
那如果说是在内部的陈设，你想要带给大家的是什么，嗯，你刚刚提到说你想带的是一个韩流文化，嗯，那你怎么呈现？
其实韩，因为像一般大部分在讲韩流的那个装潢，你有机会去韩国就看，就是它咖啡厅各式各样。
那去年才去，
对
啊，
有人做的就是很文青风，有人做的很简洁，有人做的艺术感非常强烈，各式各样，所以你没有办法真的所谓的去定义什么叫做韩流。
所以最一开始的时候，您创办冉冉，你就是在卖饰品，嗯，
对。
那怎么样陆续加入，包含服饰包款也好，一些周边的配件。
你刚刚提到，就是说，例如说啊，家里你要买衣服，嗯，你要买饰品。既然你都会买，我就不要让你去跟人家买，我就让你跟我买就好。
但他得先爱上这个品牌。
对，我只要当你喜欢我之后，你会觉得我介绍的东西都是好的，嗯，而且你对于这个品牌，不论是服务人员还是说，就像我讲的这个氛围，都很有一种黏着感的时候，不论衣服、鞋子、包包，我觉得都会在里面买单。那渐渐你就发现，很多人他在绑住熟客嘛，嗯，所以我常常讲说，所谓做 CRM。那我们只要能够绑住我们的会员，绑住我们熟客，那你只要增加更多的产品跟服务项目给客人就好了。
那么我觉得你讲了这么多，就是女生好像都是透明的一样，女性消费者在你眼中是透明，你随时都知道她要什么的那种感觉。你是不是直到现在都还很喜欢站在第一线，直接来服务这些客人？
我们现在比较不会去服务客人，因为我现在是老人家了嘛，我现在是大叔，我们这些服务人员，他们都喜欢跟比较年轻的。
但是你喜欢跟客户这样，
我会跟客人聊天
接触，你从他身上你会汲取到一些经验吗，或是一些资讯？
我后来有一个很聪明的，我其实我会跟，例如说我们客人大部分都女生，我会跟她的老公聊天，
跟她的老公聊天，
然后会跟她的男朋友聊天，反而不是跟那个人。
为什么？
第一个让客人他自己有自己的消费时间嘛。所以我们常常像现在我们以前都会做什么男友等待区，
对，他通常在旁边滑手机啊，
然后
等
着一
个不耐烦看个影片，
所以我们要把那个会影响消费的因子先排除嘛。那我会跟老公聊天，跟男朋友聊天，那聊天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让太太或女朋友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消费的空间，不会被打扰。第二个其实很重要，是因为从他身上你可以很快的知道他的另外一半他喜欢什么样的东西， 啊，然后反过来，因为很多买单是不是老公跟男朋友？
对，
我反而会跟他讲，你怎么买是最便宜最划算，然后你怎么买哈，你太太出去是最心满意足一百分的感受。
你太聪明了，今天大家看到这位老板要离远一点，会一直成交。
反正先生都要买单嘛，那既然先生要买单，我们要让先生买单买得快乐，然后我们就会用这个角度来告诉他的太太，他应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早些年哦，您做过的事情其实非常非常的多，你看到 Double 哥他现在虽然是在做女性的这个消费市场。但是早年你做过电视台，
做过电视台，
你开过公安公司，
对对对，
甚至你还当过职业军人。大家有办法想象，眼前这一位这么懂女孩子喜欢什么的一位大哥，他居然以前做过职业军人。那你是怎么样跨入到女性消费市场？
那时候我记得我27岁的时候退伍了嘛，我们那种志愿役的当了几年，当了快4年。那退伍的时候，那时候也不知道做什么。那在退伍前的时候，后来就开始就以前的同学，算一起做广告，他就说，那要不要退伍一起来做？那我说好啊，那可以开始快退伍了嘛，就开始规划之后的职涯。那以前也讲难听一点，就是说在买东西，然后钱也花，一直很爱花。那我们当然想说，那我花钱给他，有没有可能就是让人家花钱给我，然后我们从买方变成卖方，那开始慢慢去了解。后来那时候从退伍的时候，我就当了一家广告公司的老板，然后开了一家服饰店。后来做，那27岁，那做出来闯荡江湖，发现一件事情，就今天他都是看书看新闻，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好像发现是每个很多国家的首富，或者说前几个有钱人或者事业很好的，基本上都是做衣服的，
都是做衣服，
例如说 Uniqlo 啊。Uniqlo 啊 ，Zara 啊 ，H&M， 他们那个几乎都是各地的首富。那我就在想说，奇怪，为什么会有这个状态？那时候就看那个 Uniqlo 老板嘛，看。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是，是因为食衣住行娱乐，基本上前面几个都叫必须。一排是第二个，十排第一个，所以应该要先做吃。可是吃是有门槛，那衣服门槛低，所以我先做衣服。所以就从衣服做，后来2005年环境大好。那时候环境正好的时候，后来做，好像就这样就慢慢做起来，就专心的往衣服这个领域走。
可是男生啊，怎么样切入到女性消费市场？你在做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一些门槛要过？就是男生怎么会真的懂女生吗？
你要会看就行了。就是我们不见得应该这样讲，就是说我们会看漂亮的女生，那我知道这样子打扮会漂亮，那我就知道这些东西去。我们讲 feed 嘛，就是我们喂养给我们的客人的时候，我们客人就很有感觉。
你觉得你的这个美感，与生俱来的美感，有时候这个东西需要一点啊，你可能成长经验，或是你天生就是家庭背景等等。
对。
你觉得你的美感的源自于哪些地方？
因为我是一个，我们家多女生啊，我们家就我嘛，我妈妈，我老婆。两个女儿，还有一只母狗，那全部都是母的，
连狗狗都是母狗。连狗，
然后我们公司90%都是女生，我们几乎可能到95%以上哦，因为我们几乎都没有男生，我都跟女生打交道多，所以就变成说也渐渐就开始大家了解每个喜好。例如说，有时候我在看他们小朋友在买东西，你们在买什么？他说最近很流行这个，你不知道吗？我看那个什么东西，看，好像可以变成一门生意，然后就开始把它。规划进去，然后接下来往下走。
所以其实你是一个很弹性的创业家。
对我来讲，这些产品都可以换算，我就可以转换的。我觉得还要做美容、做 SPA， 一堂课跟我卖一件衣服，我觉得那概念其实相同，只是谁去产出那个产品而已。
其实从包包啊、饰品啊，到很多包含衣服等等，这个都是让人变美。变自信的一个产品，那当然也有很多的年轻人，现在这个可能从我们10年前刚出社会好了，后来好多的年轻人他都想自己创业，
没错。
那跳入到这个市场当中，您身为一个前辈，有没有什么可以提点一下？
我们常常讲说，还有一个人教他来创业嘛，开公司是很辛苦的事情啊。我基本上我会觉得，如果有能力当一个高阶经营者的时候，你知道高阶经理人也是赚得到钱的，不见得要来创业，因为创业要去背负的责任太大了。老板全天下最自由也最不自由行业，大家觉得说你很自由，时间可以自己分配，问题是我到了国外，我就算出去玩，我要看业绩好不好， 啊，了解货够不够，那员工有什么问题，
365天24小时没休息，没休息，都在工作，
我连睡觉的时候都会常常睡睡，哎，突然有个灵感醒来，然后拿纸笔记一下，然后说很，我老婆问说啊，怎么睡觉都睡不好，我说因为脑袋会转，因为你创意脑袋不转，你基本上你会跟不上时代啊。
到头来会不会发现有热情还是最重要
的？没热情撑不住，这没你一定要觉得这门生意很好玩，你才有办法撑得很久。很多人他会说我要把我的兴趣变成职业，这件事情其实不见得是有通的，因为你很多的娱乐兴趣是没有压力，所以你怎么做都无所谓，没有胜负。但变成生意的时候，它是会有胜负。老板是怎样头洗下去，你这辈子就一定要洗到你走掉那一天。所以你是没有终止的时候，你唯一终止通常都是倒掉或者你公司卖掉，不然你不会有终止的那一天。那很多人创业他没有想到啊，他就觉得哇，我创业好像就可以当了老板，我就可以想干嘛就干嘛，没有，一点都不是这个样子。
好，真的谢谢大伯哥来跟我们说了这么多真心话，谢谢您，也祝福您跟祝福冉冉。
谢谢嘉玲，谢谢。
好，决策者，我们下回见。